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49年的4月23日，当时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防空会议。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安排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根据中央指示，平津地区很快就会成立防空司令部，我们要听从他们的指挥，把防空工作落实到位。
叶主任，放心吧，我们大家一定会配合好兄弟部门的。
好。另外还有一件事，大家要抓紧去办，要组织各单位进行防空宣传活动，让群众做好充分的防空准备。另外，市公安局的同志也在吧？
在。
请你们回去以后，尽快派人编写关于防空知识的手册，发给各派出所，让他们利用机会向辖区内的群众宣传防空知识的重要性。
好的。
同志们，对防空知识的宣传非常重要，它的重要程度甚至不亚于我们对防空工事的修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重视。
说起来，咱们关于人民防空的节目到今天也已经做了好几期了。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其实是和刚才小剧场里提到的一样，都是想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大家宣传科普人民防空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您别看在平时或许用不着，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却能救大家的命。实际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对于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就一直没有放松，而且这种知识宣传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着细微的调整。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市在人民防空的宣传工作上重点介绍了什么内容？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宣传内容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一部权威性的人防法规又是如何诞生与颁布的？对于北京市未来的人防工程建设，政府做出了什么规划？1039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法规里的人民防空。咱们前面说了，在1949年4月召开的北平市人民政府防空会议上，提到了要对群众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这是人民政府第一次提出相关的任务。在那之后，北平市的各个单位都行动了起来，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在单位内部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在这一年的5月，北平市公安局编写了一本名为《防空常识汇编》的小册子，里边提到了各种与防空有关的知识。之后，这本册子被下发到了市内的各个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们借着调查户口、检查防火、检查卫生，或者是召开居民大会的机会，向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得大家拥有了最基本的应对空袭时的防空知识。可能有人就好奇了，当时进行的防空宣传主要会介绍哪些内容呢？其实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接到警报之后的隐蔽以及灭火消防等方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国民党飞机可以肆意对大城市进行空袭，而那时候我们的空军力量还很弱小，所以一开始大家只能以躲避为主，听到警报就要赶紧隐蔽。至于还要宣传灭火消防，也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空袭轰炸之后引起的火灾往往是城市遭受严重破坏的根源，甚至很多时候入侵的一方干脆就是用燃烧弹进行轰炸的。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二战后期美军空袭日本东京，就是因为使用了大量的燃烧弹才把东京市烧成了一片白地。为了让北京的市民们对于防空知识有更加直接的认识，就在1951年的这一年， 北京市人防指挥部在当时的先农坛体育场先后进行了五次演习，展示了五种不同的燃烧弹的威力，以及针对他们引起的火灾的扑救。当时参加演习和旁观的群众累计有8万多人，宣传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进入1952年以后，北京市对人防知识的宣传重点开始向着消除空袭后果以及人员在空袭中的自救等方向转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背后有几个原因。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经济建设正在大规模展开，如何确保在遭遇空袭的时候经济秩序的稳定，成了当时大家急需面对的新课题。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受到空袭时的自救问题。毕竟一旦遇到袭击，固然是可以坐等救援，可是如果能够掌握足够的自救知识，就能够提高自己在空袭中生存的几率，也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到别人，无疑是一举多得。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防空知识的宣传中又加入了些什么新内容？改革开放以后，世界更加和平，我们又会宣传怎样的防空知识呢？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在防空知识的宣传上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开始更多的关注针对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的防护。原因估计您也猜到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炸弹和燃烧弹逐渐被新式武器替代。既然这进攻用的长矛升级了，那我们准备用来防御的盾自然也得跟着升级。到了这一时期，在防空知识的宣传上也不再是只依赖宣传小册子这种传统模式了，而是有了电影这种新的宣传媒介。那个时候，国家拍摄了例如居民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居民对化学武器的防护等多部电影。咱们可以来听听《居民对原子武器的防护》这部电影的节选。
冲击波是从爆心向四周传播的，地面上的物体容易遭到破坏，利用地形地物就能减弱它的杀伤破坏作用。土坎也有防护作用，房屋倒塌了，但地下室里的动物却没有受到伤害。
在1961年年初，北京市人防指挥部利用寒假的时间，组织市里25个高校的学生轮流观看这些影片。事后发现，使用电影这种更生动、更直观的方式宣传防空知识，效果那是相当的好。在之后的20年里，我们国家对于防空知识的宣传重点集中在了刚才提到的那些方面。不过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重点又开始起了变化。随着国门打开，经济发展，大家也开始意识到，在未来，和平发展一定是世界的主题。虽说不能忽视和遗忘战争，可是也要开始关注许多人防工事的平战结合与空袭产生的次生灾害方面的知识了。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对于与类似次生灾害有关的地震灾害、火灾方面的防治和救灾工作也被纳入了人民防空一定的范畴之内。于是国家也开始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一些防灾减灾知识，特别是向当时的日本学习。为什么呢？您肯定知道，日本是个多火山多地震的国家，隔三差五的就会闹点地震海啸什么的，这也就使得日本在地震灾害的防治和救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我们刚刚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不久，也非常需要学习和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以应对新的可能发生的地震灾害。通过与国外人防组织的交流，我们最终引进了这些知识，并且通过电影、电视、广播、画册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宣传效果。您要是不相信，不妨静下心来试着回想一下，如果现在遇到某种灾害，您八成能够知道一些基本的躲避和救灾的方法了吧？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国家进行防空防灾宣传的成果。人防工作也需要法律法规的监督制约， 那么这些法规里都规定了什么呢？其实，人防法规的发展和我们国家的许多法治法规一样，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甚至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逐渐出台与制定的。或许您都不知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到1986年的7月，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人防法规，相关的法律法规多数时候也是以政府行政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的。您比方说，北京市最早的人防规章制度出现于1958年。就在这一年的2月，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了一份名为《关于1958年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洞的请示》的文件。在收到国务院的批复以后，北京市政府就按照这份文件中的条款开始了室内防空洞的修建。在之后的20多年里，这样类似的请示、指示、规划还有不少，虽然也能对人防工作进行指导，但终归还是不如一个正式的法律更具有公信力。这个情况在1996年开始出现转变。就在这一年，我们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为了有效地组织人民防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法律。随着这部法律的出台，未来人民防空工作的开展终于有了法律依据。同样是在这部法律中，规定了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这部法律制定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防空工作实施办法。于是，在1998年，北京市的相关部门联合起草修订了《北京市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这个实施办法之后，又经过演变，最终成为了《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说了这么多，这个防空条例里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呢？简单来说，这个条例规定了和人民防空相关的各种事项，像是怎么建立群众防空组织，如何修建配套防空地下室，人民防空的主责部门有哪些，许多建筑在修建时如何兼顾防空功能，哪些设施是重点防空目标，经济发展如何与防空工作兼顾等等。概括起来啊，这个条例就是以人防法为依据，将北京市之前出台的各种人防规定进行了统一。说白了，以后在北京有跟人防相关的问题，您直接查阅一下这部条例就行，绝对是规范便捷的多了。只不过随着城市发展，这部条例中的部分条款可能也会落伍，所以从2019年起，北京市政府召集人防工作者和相关专家，又开始了对条例的修订和研讨。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部修订后的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就能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201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人民防空建设规划2018年到2035年》，这部规划对于未来北京市人防工程的建设又做出了哪些展望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市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日渐突出，建立一套强大巩固的首都现代人民防空体系，无疑是未来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在这份规划中，就重点提出首都人民防空的应急应战能力建设是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这种能力的建设又具体落实在城市的保核心、保生命、保潜力和保运转四个方面。所谓保核心，就是要把保障北京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当作首要任务。保生命呢，就是要在战时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至于保潜力和保运转，则是要保证北京市的重点目标在战争时期依然能够运转，城市在战争中依然能够安全运行。对于未来的城市建设，则是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目标， 也就是要在2025年以前完成重点目标的防空建设工作，弥补之前工作中的短板，要在2035年以前在北京市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人民防空体系，为全国其他的城市充当表率，最后要在2050年以前让这套人防系统再升级，成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地位的防空体系。这个规划的条款很多，为未来北京市人民防空建设画出了一份详细的蓝图。可能有人要问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别说，这里边还真有几个我们老百姓最关心，也和我们关系很密切的条款。您比方说，这里就规定了未来在修建地下市政公用设施、地下交通设施和地下综合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兼顾人民防空的需要，要让您身处城市的任何地方都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有可以掩蔽的场所。另外，规划里还提到，人防工程在和平时期要优先服务于社区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许多有条件的人防工程要能够成为停车设施，进而有效地缓解北京这座大城市停车难的问题。另外，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未来的人防体系也要兼顾河北、天津等地的协同发展，打造一套三地融合的防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经历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长久的和平让许多人感觉战争早已远离了我们。不可否认，在未来，和平发展依然会是全人类的期望。可是，大家仍然不能忽视战争威胁的存在，这就要注定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忽视人防工作的重要性。您也别嫌我啰嗦，最后还是得强调一句，人防工作很重要，人防知识很重要，掌握相关的掩蔽和自救技巧真的很重要。好了，这里就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